要跟各位谈一下，哀歌不是那个，他哀歌跟自怜之间有差异的。啊，我以前会哭，我是很会哭。后来我嫁给我先生，我先生说：“哇，你哭的时候像那个水龙头打开。那”那跟我的那个成长的环境有关系。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台湾，我算是很爱读书，也很会读书。我考上北女的时候，那北女也想对吧？然后又考上台大，这是算是如果在国内叫学霸。那人家只看到说：“哎呦，你好厉害啊！”可是实际上我的心里是非常自卑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学我们刚刚考上北女，那没多久，我们班上有个同学说：“那几月几号是我的他的生日？”他说：“我爸爸妈妈要给我庆祝一个生日 party， 欢迎我们同学全班同学去参加。”那我们从来没去过他家，他只给我们个地址。那可是后来我们有几个同学说：“我们一起去。”我们就一起去他家，我一进房间啊，他家很有钱，哇，那个客厅很大，那个气球啊，都天花板那些都，哇，然后蛋糕啊，啊，水果啊，哇，很多东西满满的。你知道我看到那种情况，然后就看到说这个父母啊，他们为这个女儿的生日啊，这样精心的预备，你知道这个场景就写明了，我爸爸妈妈可能，他甚至可能，我想爸爸都还不。可能不晓得我的生日几号，我从小到大没过吃过什么长寿面、蛋糕，没有，所以那个情景就比啊相比起来，就让我觉得我好可怜，我就开始自卑起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人家家里父母能够为一个女儿的生日能够这样大大的庆祝，然后还邀请全班同学过来，我就想哭，我就跑到那个厕所去。哇，哭一哭哭，然后拿那个那卫生纸擦，啊，然后啊鼻子红红的，然后就在里头待一下子，然后再出来，然后还是很害怕人家看到我在哭，那么，然后后来我加入学员传道会的时候，那啊我们有三个同工，女生同工进啊一起进去，有两个男生同工，有一个男生同工比较久，新来一个男生同工一起加进去。他们住男生宿舍，我们住，你看两个男同工，三个女同工，然后一年以后，最小我进去，因为我帮我妈妈还债，所以我就大学在毕业在三年到四年，三年我才加入学员传道会，所以这些加入的这些都是大学毕业生，啊有一个他是哈威夷大学来的，他是国际学员传道会派来台湾的。他是小我四岁，然后一个小我两岁，辅仁大学的那个中文系，我们三个住进去，两个第一年一个男同工跟小我四岁的就结婚了，然后还请我当伴娘。你知道我走那个红色地毯的时候，我在后面，我在前面先走的时候，我说叔啊，怎么没有长幼有序？怎么我这个老的？怎么都没有对象，结果这女的啊，这个小我最年轻的先结婚，还请我当伴娘，你知道心酸酸的，但王维公心生生了，就是觉得自己，你看，然后让难过的时候，那个叫自怜。当我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如别人，我的遭遇不如别人，我就开始自怜。然后那时候我就，然后没想到再过一年。那个剩下那个男同工又跟小我两岁的又在一起了，然后因为都是同工嘛，所以有时候他们知道我在家，他们就会让，哎，我们那个女同工就邀请他男同工到我们女生宿舍客厅。那我有时候进去的时候，出去一下，进去还在聊天，我就想说啊，我老是做电灯泡，以后礼拜天哦，不要留在办公室，宿舍了，我要回家。我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妹妹也有男朋友了，所以我到处都没得去。所以你知道吗？这种环境哦，你会让你哦开始自怜，你就看到自己，哎呀，你的眼目呢往哪里看？看自己好可怜哦，这叫自怜。我要先讲好哦，这个自怜跟我们今天要唱哀歌不一样。自怜是你自己在想，你在做比较，你就啊，我好可怜，我命好苦啊，妈呀！ 然后就是那苦媳妇儿就是这样想，就很多字眼。那什么时候神光照我呢？他们后来就嫁出去了，我一个人哦，住女生宿舍。然后那个我们学员传道又派我做妇女工作，天天跟人家40岁到60岁的老太太，我那时候就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接下来哦，又有一天啊，我回家礼拜天下午回家的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发现小偷光顾。我以前在西北航空公司工作，我以前在主林万邦，美国的主林万邦，在台湾的分公司工作。我那时候有薪水高的时候，我买的什么那什么那什么照相机啊，哦，那时候都是好的哦。哎，结果我一进去，我发现了我的厨子啊，所有的那小偷很识货，很识货，把我识货的东西全部拿走了。还好我那时候拿到生活费的时候，我是放在信封，一个礼拜一个信封，我是装在书里头，所以我的衣服有值钱的衣服啊都被拿走，然后照相机、录音机全部拿走。我就觉得我又是一个穷传道，正如我爸爸说，你这个洋尼姑，穷传道，然后又嫁不出去，你知道吗？就会自怜，又哭啊哭。然后那个几天啊，几天，那刚好还有我们宣传到一些男童工就来帮我修啊，把门装什么铁，然后就保证我安全。然后我有时候去妇女联导会回来，你看又招小偷，就是有一个人住，对不对？然后呢，环境就会催着你哦，开始一直哭。然后有一天啊，我有时候哭到什么，想想自己的身世好可怜哦，就哭到那枕头都湿湿的。就有一天我就跟神讲说，神啊，你怎么让我，你不是要让我的道路越来越光明吗？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开始跟神说，哎，我开始跟神说，不是自己想。然后我说，主啊，求你对我说话，我在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难道，然后特别是收到同学，大学同学在，他们已经在美国拿到什么药学系硕士，什么在拿，啊，有人在工作啊，都是大公司工作，有人都是拿了博士啊。我想，哇，你看我比上不，我高不成低不就，那种环境哦，会促使你自怜，啊，我自己不知道。然后去妇女联导会的时候，我跟上帝祷告完，然后后来我就去跟去妇女联导会参加，他们就唱一首歌叫《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啊，然后《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然后更奇妙，我想唱啊，哎，要睡前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哦，那个。啊，我一个人住在这边哦，真的是有时候很孤单啊。我也不晓得，我难道我一辈子就在这里吗？然后我说，主啊，我相信你会对我说话，你也知道我的呼求，就在神的面前跟他说。然后我就要让神对我说话。我说，主啊，请你对我说话。然后我就看到腓立比书第四章，你知道腓立比书是大啊，是保罗，哎，是保罗在监狱的书信。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那个喜乐叫靠主喜乐，那个字就跳起来，我感觉到圣灵对我说，爱华，你没有靠主喜乐，你靠有男朋友没有来喜乐，有男朋友就喜乐，没男朋友就不喜乐，你在靠环境喜乐。后来就开始默想，我说你还主，你还要对我说些什么？神就感动我说，你单身的时候就要学习靠主喜乐，你有了丈夫以后，以后我给你丈夫，你也要靠主喜乐，你不能靠丈夫喜乐，你有给你孩子儿女，你也不能靠儿女喜乐，因为他们都会变的，你要靠主喜乐。然后我就看到大那个保罗他特别在13节说，我靠主大有喜乐。你知道在罗马的监狱里头，哦，那个是地牢啊， 可能小鼠那个老鼠跑来跑去了，他说靠主大有喜乐。哎呀，我就发现说哦，差很多哦，他靠主喜乐，靠主大大喜乐。哦，神就用他的话就光照我了，我就发现我很自怜，我过去的所流的眼泪是自怜的眼泪，所以我悔改。我说神啊，哦，我要跟保罗一样，他一直是单身。如果你的心意要我一辈子单身，我也要学习跟他一样，靠主喜乐。主啊，赦免我过去流了很多自私自爱的自怜的眼泪，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用你的喜乐的灵膏抹我，让我能够靠主喜乐，常常喜乐。你知道我后来我66岁的时候，那个我那个女儿不是换那个66个理由吗？我有最棒的妈妈哈，她上面有一个写说，我妈妈睡觉的时候都是在微笑。然后我到哪里去？你知道我在后来到妇女，我这个改变以后，我这个更新以后，你知道我的服侍的态度就截然不同。我就开始我觉得妈妈都唱那种比较长的歌啊，他们音符也不太看得长，我要叫他们背唱短歌，我就去学那个带动唱啊。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必然得胜。噗！然后呢，背那种短歌，然后呢，每天我快乐去撒种，每天他就发芽生长，就叫他们比手势，全身做运动，对不对？在动场，然后背短歌，所以呢，然后后来啊，大家都开口笑。我忽然发现神的那个喜乐的灵啊，就浇灌我了。所以他们的妈妈说：“哎，开口笑，来来来，一开口就笑。”所以那个他们截然不同。以前是想到难过的时候就哭啊哭，后来我是开口，上帝的喜乐灵帮助我。那我今天要跟你讲的哀歌哦，不是那个自怜，这要先搞清楚哦。有人讲：“哎呦，唱哀歌太没有信心了。”他不是想没有信心，他唱哀歌跟那个自怜啊，他很大的差别是，他会到神面前。那一个他上神面前，到神面前来表达，他不是孤孤单单的想一想，要钻牛角尖就进去那个自怜的洞里头了。我们是带到神的面前跟上帝倾心吐意，这是叫哀歌。好，那我先跟各位谈一下，因为我们在查经，一般的查经材料他们有时候都不太了解，都写的比较不会去讲诗篇，讲了那么，其实诗篇是什么？诗篇里头，它有分，神学家把它分成六类，智慧之歌。第一篇什么？诗篇第一篇，啊，不占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还有什么？啊，然后接下来嘛，为昼夜思想耶和华，啊，然后还那些恶人呐、啊，他们却不是这样，他们如糠秕。啊、被风吹散。当你看诗篇的时候，有一个叫文体，还有个对比，一人二人，那个叫做他们把它归类为智慧之歌。另外一个就是信心之歌，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信心之歌。那第三类的叫颂歌，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称颂啊、就看唱我们唱那个你真伟大，就是颂歌。那么接下来就是哀歌，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看哀歌。圣经大概哀三分之以上150篇当中，至少五十篇是哀歌。然后接下来就是感恩之歌，诗篇30篇，主啊，向大卫祷告，大卫不是在旷野吗？跑躲了10年。他唱了很多哀歌，然后他到当王的时候，他就说：“神啊，你曾经使我的江山稳固，你脱下我的麻衣，给我披上喜乐。”就曾经，没有，他曾经苦难啊，现在上帝帮助他，然后怎么样？那叫感恩之歌。那感恩之歌啊，要具体，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具体。所以为什么、我先生他有时候我们会 我们 有时候在国内帮人家做那个婚前预备有时候又会被邀请去教会里头，或者是去像我们有一次去白族，去白族的时候，我先生就带领那个婚礼。那白族他不是那样叫饭店里头，他们少数民族，他们这个就是一个搭一个木头搭一个台子，就前面一个讲台类似的，下面全部是那个小桌子方桌子，就小椅子。那婚礼之前呢、全村民都来了，做什么呢？打麻将，等婚礼开始，因为在那个小桌上看先吃饭嘛，然后看台上的表演嘛，那我先生就看了，我先生就主持一个婚礼。那时候我们发现哦，我们一般人像做美国有个感恩节，这是很符合圣经的。我们要以颂赞、感恩为祭，献给神就是荣耀神。我们要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因为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我们要感恩，所以感恩一定要具体啊。然后那个我，所以我们现在被邀请去主持婚礼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要求新郎新娘，他们都是基督徒嘛，你们要有一个节目叫做就向父母感恩。一般人都是新郎新娘就在父母面前说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太抽象，对不对？我们要他想出至少一个例子或两个例子。你在你家里头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爸爸跟妈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帮助你很大，影响你很多，要具体。那有一个新娘子，她是白族，然后她的先生是我们的同工，然后她爸爸妈妈是坐在前面，两家人父母亲都坐在椅子上。那我先生就站着，然后就把麦克风给新娘。那新娘说什么？爸爸，我记得我还在家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他们是有山上啊，住在山上里面。他说那天我发高烧，然后就越来越升啊，体温越来越高。他说你很担心，你就把我背起来。那天又下大雨，你就把我背起来，然后又拿那个雨衣嘛罩住我，因为背他嘛，匆匆忙忙的，一直从山上一直到下面的那个卫生所看病。那还是一天还没有办法好，你就待在下面待了几天，然后等我好了，你就背我起来，又把我背到上面回家去。他说我当你背我的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爸爸你非常非常的爱我。你知道他在讲这件事情，他爸爸拿那个卫生纸擤鼻涕，又哭又擤鼻涕，他很感动。那本来那些楼下面人都是小桌子打麻将，那些都是老人家嘛，听到他在用麦克风在讲的时候，全部鸦雀无声。那下面有些男人也是擤鼻涕，你知道那种场面啊，当一个儿女会对父母感恩的时候，那种场合就感觉非常的真实，非常的感人。然后他开始就轮那个新郎讲啊，那你知道吗？感恩哈，我常常收到美国的教会人。华人教会的牧师打电话跟我说，我们有一个姊妹要回来昆明，她爸爸还没有信耶稣，请你叫我去探访她父亲，让她能够信主甚至我的有个同事，他说爸爸还没有信主，可是癌症已经末期了，医生放弃了。你知道我会对这些人要请我去跟他传福音你知道我要求什么？我说我跟你爸爸，爸爸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为什么要听我的？一定要有个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你知道吗？在傈僳族，在云南有个傈僳族，他们都住在那个山上，很高很高的，他们用那溜索溜的。如果从这个山到这个山溜索溜过去了，然后如果货物的话他们就很难了，就很多趟后来政府帮助他们在两座山 中间就盖了很坚固的桥，因为下面是怒江，你们听到怒江就是 你靠近它，它在生气，然后那个水就是怒江，很急流哦，所以一定要有个很坚固的桥，那个货车才能够从 A 山开到 B 山，这叫恩典的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传扬真理，可是如果我们有先恩典的桥，你怎么把货物把真理传递到对方？所以我跟他讲，不是我就我可以，上帝也没有叫我到医院去跟所有人传福音，因为我跟他们没有关系，人家要听我是因为他相信我，他觉得我真的关心他，他才愿意敞开心来接受这个这个真理。所以我就跟他们孩子讲，你不要了，你爸爸没有信主，你有责任，因为你都没有花时间跟你爸爸建立恩典的桥。我说现在时间不多了，我说我给你两个，我对这些都有要求了，我说你回去写个想一想，你在你爸爸你住在中国的时候，住在你家的时候，你爸爸妈妈爸爸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影响你很大，你要说出来，就叫感恩。感恩就是一个恩典的桥。然后他们因为他们希望我跟他爸爸传福音，所以我说你要做，你铺好桥，我就把真理好传过去。结果我举我那个我一个会计，他爸爸，那我也知道，我就先问他爸爸先做什么。他爸以前是到东南亚的一个大使，我知道他喜欢去，就是旅行啊，就是到跨国这种来来去去。上帝就给我智慧，就想到那个签证。后来他就跟他爸爸讲那个，才讲第一个，他本来给他两个，讲两个，啊，感谢他爸爸，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爸爸做了些什么。你像老人家，其实老人家到后来的时候，那个吃人礼物啊，不在乎，而是真情流露。他就跟他爸爸讲，爸爸，我小的时候，你怎么样保护我？你知道他才描述没多少，那老人家就眼泪就掉下来。曾经以前是大事哎，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他女儿在讲第二个的时候，他就握住他女儿的手。我活这一辈子，有你这样的女儿，我很欣慰。然后我就跟他谈，好了，他女儿说：“爸爸，这是我的朋友，也是我们工作的地方的那个同事，他跟你分享啊，因为我已经信耶稣了，然后我要请他来跟你讲一下我信的是什么。”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说你的孩子已经拿到了，他虽然很年轻，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拿到了天国的户籍了。在天国里头，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要离开世界啊，可是到天国去有一个条件，因为天国是没有犯罪的地方，我们活在世界上都有犯过罪，所以我们没办法到那边去，可是耶稣基督上帝爱我们，他希望我们都能够来跟他到天国去。那可能我们很年轻，我现在年轻，你现在年纪大，我们每个人迟早都要去啊。可是你要，我已经，你的女儿已经办好了天国的签证，我也办好了天国的签证，你的女儿今天找我来就是希望如果有一天她到天上去，她能够跟你相见。哎，我不晓得您办好这个天国签证吗？他就摇摇头。我说你要不要办这个天国签证？然后我说好，我就跟他讲福音完了以后，说我带你做悔改的祷告，信靠耶稣的祷告。然后他就点了。后来我就跟他带领他祷告，他女儿在那边哭惨，他做了他的那部分，然后他女婿他的先生，就是我们同事的先生也在场。所以我现在我们到我们要去那个老人家，所以我常常跟一些在北美的一些留学生，我说你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可能病重，你要回去， 每你要抓住每一次有机会回中国的时候，你跟你爸爸在一起的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表达你的感恩，先写好你要感谢什么，所以叫感恩之歌。圣经上有很多感恩之歌，然后智慧之歌、信心之歌、颂歌，然后哀歌、感恩之歌，还有个叫得胜之歌。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那就是得胜之歌。那也包括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埃及的那个 军兵被那个红海上毁灭的时候，他就唱了一个耶和华啊，众生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心其事。这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这就是得胜之歌，神掌权的歌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这个诗篇里头什么是哀歌，什么是颂歌，那我们从其中可以学习很多。然后读诗篇的时候，它是一种内心的真实的那个表露。所以诗篇六十二篇，这是大卫的祷告。众民啊，你们当时时依靠神，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如果你看那个英文叫 pour out， 我内心很多的苦水，我在上帝面前倒出我的苦水，让我的苦水得到上帝的洁净，宝血的洁净，他就把平安的水、喜乐的水就充满你的心中的杯子。你记不记得那个哈拿？哈拿因为不能生孩子，他们说是不会下蛋的母鸡。他在那个环境里头，女人的功能就是生孩子，他不能生孩子，你知道他多羞耻。那另外一个太太，因为他先生另外娶了一个太太，常常用话语来激怒他。他的先生是很爱哈拿，他先生说有我那么爱你，不可以超过十个孩子。可是他心里还是感觉到自己是不行的，他是不能怀孕的孩子，女人。所以他怎么样？他有一天他愁苦，圣经上怎么样？他心中愁苦，吃不下饭，就是他的苦情。所以他在上帝，后来他不是到圣殿里头祷告吗？连那以利都说他好像喝酒醉的女人，所以他心中太苦了，在社会里头被羞辱，在家里头也被人家刺激，他就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然后以利就出现了，上帝就感动以利出现了，然后说上帝会听你所求的。后来他就生下了撒母耳。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哀歌，就是哀歌就是向神，是在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把你的委屈倾吐了。如果你很多委屈，如果你有很多苦水，如果你没有倒出来的话，那个水就发酵臭死了，所以以后就成为什么苦毒、怨恨、自卑、自怜。所以这个差别自怜跟哀歌是差别，很大的差别。一个是带到神的面前一个是自己想、自己哭浪费。我后来就跟上帝讨神啊，对不起我浪费了好多眼泪，枕头上的眼泪都是我浪费了泪水，因为我在自爱自怜。我今天要像保罗一样，我就是嫁不出去，我要靠主喜乐。你知道上帝就改我悔改了，上帝用他的爱喜乐就充满我的心。我从今以后人家看到我，他听到我的，远远听到我的笑声，就知道我又在开心了就是上帝就改变你了。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哀歌哈。那我现在给各位看一个，我给你们一个例子，从其中学一个。还有忘记讲一个耶利米，你们耶利米哀歌有吗？耶利米书五十二章讲以色列被那个犹大，他们被那个尼布甲尼撒王那个攻击了，后来整个就毁了。他写之前、之后整个状况，花了五十二章，可是他又附带了一个他的哀歌五章耶利米先知花了五章写了耶利米哀歌。所以这个就是他有很多的那个悲伤的词句，可是他什么？他是那种个人或全体，代表全体国家 的一种仰望，一种呼求，所以他是有信心的，他不是自爱自怜而已。那我们现在呢，他对上帝还仍然有相信，上帝会掌权，他对上帝的全能跟有绝对的爱，他非常有信心，所以他敢跟上帝说。圣经上也说，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我们愿意亲近神，神一定很乐意亲近我们。还有耶稣讲一句话，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那个果子不是制造出来的，自然而然就出来了。这跟制造不一样哦。那代工厂是制造出来的。可是我藏在他里面，跟他倾心吐意，跟他说，然后他的话就也藏在我里面，我自然而然就被更新改变，自然而然就结出那个果子来，圣灵的果子就出来了，不是费力的。住着最主要是，所以祷告是活人跟活神的互动关系互动。我们有时候好像把上帝当死人，其实他是活神啊，他你说他听，然后你讲完了他也会对你说，然后你要学习听啊。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亚撒。亚撒在祷告，他在哀歌里头是跟神说，可是神也触摸他哦，他就有一个新的思维来看事情。好，我给你们用那个OK， 好好，这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那你们看那个红字哈，那个红字就是他内心的感受，内心他能够抓住他们诗篇的作者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懂得把他内心世界的想法跟感受跟神说。我们很多人是很会察言观色，察言观色的人哈，特别做生意的人，他一定要察言观色。我们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我们要察言观色。可察言观色是对外在世界别人的情况，你来察言观色。可是哦，你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不是靠你不需要察言观色，上帝就是这样子啊。可是你要看你内在世界，叫做人际的他不是察言观色，叫人际敏感。那么那个你要跟上帝打交道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一个反思能力。我们看看，你看看他用那个红字的，就是他有那个能力，能够把他内心的真实光景跟上帝说。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我。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好好，现在就是，这是他跟上帝说了一个地方哈。你看他是一个诗班长，亚撒是在大卫的时候，他是一个诗班，负责在圣殿里头带领歌唱的，还有那个乐器的，他是诗班长。然后说他在圣殿服事的时候，然后他看见国家的情况，他内心会比一般人会很多的就是他没有会忧愁，会担心。可是他怎么样，他就发现说，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有一些人不冷不热，然后好像想平安特别是没有信主人，他狂傲人他还想平安，他就怎么样，他说我心里就会心怀不平，太不公平了。然后他说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很苦啊，也很不平。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这样子追求认识神，是不是太突然了，是不是打水漂啊。你看他这是他很真实哦，这是他内心的情况，他能够说出来。然后他说，可是我也不能够把我这个想法跟人家讲，因为会绊倒别人。所以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 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内心很苦，可是他也不能够来，因为他是算是服侍的人，他不能够把这个苦跟弟兄姐妹讲，他觉得好难哦。他说，所以他开始很困惑，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所以他开始有困惑，我怎么办啊？怎么会这样子呢？神，你是公义的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容许那些人抢平安呢？他很困惑，然后他就开始进入了神的圣所。你有看诗篇，进入神的圣所就是跟神祷告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哈，下一个就是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呢？好，讲这些 OK。 好像没有开。好，有了。好，你看他这个地方啊，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哦，我们在跟神过程当倾倒的过程当中啊，神就开始在那个圣灵就碰他的心了。那他讲了什么？你实在，他前面说眼看时系为难，后来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中，这些恶人。他开始很不平啊，他们太平安了。结果他说哦，原来神像溜滑梯一样，你的溜滑梯很舒服哦，往从上往下溜是很舒服的。原来你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中，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所以你看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我藏在你里面，你的话就藏在我里面，就发生了。就是诗篇祷告，就是啊，我说神听，神说我听，就是来来回回的。好，然后他最后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我们再看下一面。好，这就是他的决定，他的选择了。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信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可爱慕的，对不对？他本来很羡慕那些恶人，想平安的恶人，一切很顺利的恶人，他现在说不要了，我在地上不羡慕他们了。你看上帝在祷告过程当中，他被更新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我以主为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我要以你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哦。可是亚撒更好，我要与你同在，就是说神要与你同在，神就伸出手来了。可是还太多的基督徒哦，没有去跟常与神同在，就好像夫妻一样，先生在讲话，太太在想别的事情，叫人在心不在。有时候我们跟上帝也是一样哦，我们在祷告哦，可是我们人在心不在。可是你知道吗？亚撒怎么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神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要常与他同在，这是关系。所以耶稣也讲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你们自然就多结果子。关系一定要一个人伸出手来，另外一个人要跟他握手，那才叫关系啊！所以他就做了好。然后他说，我以主耶和华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很会讲，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这个要有我要，要是有个选择，我要以你为我的避难所，然后我就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好，我现在给各位看一下，我们等一下要操练，到时候就要操练写你个人的诗歌哀歌哈。一个叫这里头有很多的灰心惧怕，我们有我有时候请他们请一些传道人，他们的写哀歌，他们的我很难过，我很生气，就是那个情绪字眼太少，都很会讲道理，可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情感情绪都没有抓到。我们要跟神说，我们要想想 我气什么，我担心什么，都要具体啊啊！所以这样啊，我们可以这有几个情绪字眼，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灰心。所以大卫，你知道大卫躲在山洞里头的时候，他写了诗篇102篇，他怎么说呢？他说晚上警醒不睡，我如屋顶上孤单的麻雀。他把他的孤单跟神说，我睡不着，躲在山洞里头逃来逃去，从这个山洞啊跑到另外一个山洞，他的10年的时间就是这样跑来跑去，他的孤单，他的苦。他跟谁说？要是我那时候还很自怜的时候，我早就不要活了。他懂得跟神说，10年了，不简单了。他后来他没有发疯啊，他没有抑郁症啊，就是他会跟神说，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再看，你看你如果读你读那个，还有读约伯记，约伯记你不要去理性去读，你要看到他那个约伯的苦。他在说的时候，其实他就在跟神祷告，然后最后神就一直听，安静了好多章哦，最后才说，在我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他不直接回答他，他后来呢？后来他说我在炉灰中懊悔，就他发现哇神的伟大，他就觉得。那神有很奇妙的计划，他突然之间他就所以你看上帝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之好，好，然后现在这是其他的，好，56章的第8节，我几次流离也是大卫说了，你都记住，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啊哈，那我心里重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啊，为什么主啊？为什么到什么时候我的苦难才能够结束呢？他说跟神讲啊，这就是他的真实的。好，那我们现在写个人啊，写个人哀歌了哈。个人哀歌的时候啊，我就请我的先生来带领你们，好不好？
可能下面有一点时间哈，我们要写一下哀歌，这个怎么弄？等一下到几点钟啊？10点半，好，那我们半个小时好了哈。可能半个小时不会很够，不过我们就尽量利用这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呢，就是我看不要讲太长时间哈，就是你过去的那么多年里头啊，我们也不特地拿多少时间，大概一些年日里头啊，你所经历过的一个。所谓的低谷的经历，就是你一个比较让你很挫折很受伤甚至很失落的一个经历，你就把那个经历跟神表达，不是只是叙述那个经历而已，把你里头的状况跟上帝说，这就是哀歌的概念，这就是写诗篇嘛。所以我们花点时间呢，现在在自己的位置上或者找个舒服的位置，你要写在哪里都行，有人写在手机上，有人写在纸上，那我们现在就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大概有半个小时，20分钟左右，好吧？那你们写一下，那我们再回来，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再1分钟好吗？嗯，下一步就是把刚才所写的哈，用把它读出来，好，向上帝祷告，那。因为不要让人家听到嘛，那你就找一个最舒适的地方，我们把它分散一下。在读的期间，我们音乐会开很大声，你就不要担心别人听不听得到。然后我们请那个先把音乐打开嘛，所以现在就请大家找一个你觉得比较舒适的位置，你就好不好？我们先音乐开起来，好吧？开始。Oh, yeah. 我们会把它放很大声，再大一点。 个位置，好不好？这是什么地方？
祭恩殿，何等甘甜！我最意的赦免，见我是洒尽的熏灰，瞎眼睛的。